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要听的是北方这所一流大学里的特殊90后。善恶一念间节目要与您分享观念转病危康复两重天。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10000名学员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和平落幕。然而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1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你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人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人完全对立的假恶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冤刑期满，湖北七旬老太被劫持到洗脑班；山东女教师孟玉被非法庭审；内蒙古法轮功学员王琦遭受的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学员朱光荣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冤判2年半。今年3月9号，家人去监狱接当日释放的朱光荣时被告知，朱光荣已被当局劫持到洗脑班，家人不知道他身在何处。现年72岁的朱光荣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神经衰弱、失眠、头疼等多种疾病，医治无效。1995年朱光荣修炼法轮功后，很快的一身疾病都痊愈了。以前他脾气不好，经常和家人争吵，与小姑子有矛盾。他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与家人和睦相处。自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朱光荣屡遭绑架、抄家、监控以及非法拘留、劳教、判刑等残酷迫害。2000年元月，朱光荣去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在火车站被610人员拦截，他被劫持到宝丰路监狱，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后来家人用工资担保放他回家。11月，朱光荣被西马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期间，狱警将朱光荣铐上铐子，吊在铁门栏上一个星期。后来朱光荣被转到河湾劳教所八大队关押迫害。2003年，当地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人员指使扬子江社区人员三次将朱光荣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每次三个月。2011年6月，江岸区610头子胡少斌亲自带队，与上海街派出所警察、居委会共20多人，手持电棍堵在朱光荣的家门口，预谋绑架他。朱光荣翻墙走脱，从此警察每天跟踪他的家人，给他的家人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女教师孟玉被绑架关押构陷近一年。2022年3月10号遭东营区法院非法庭审，维权律师为孟老师做了无罪辩护。2021年4月23号山东省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将正在学校上课的孟玉老师绑架，在他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大肆抄家抢劫，抢走大量的个人物品，包括他不修炼的丈夫用于工作的电脑、手机、移动硬盘等，抄家持续了5个小时。之后警察将他丈夫带到公安局的约束室非法审问，直到晚上9点才回家。孟玉的儿子刚从国外学成归来，就经历了这场劫匪式的暴力。当时他正在睡觉，警察粗暴地掀开他的被子，使他受到刺激和惊吓，给他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23号那天，东营市公安警察绑架了包括孟玉在内的至少21位法轮功学员，并对他们实施了非法抄家、拘留。在对孟玉的所谓办案过程中，办案警察多处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在非法抄家的当天，所有参与者未穿警服，工作证都用黑色夹子盖着，而且基地分局始终没给其家人拘留证，家人多次索要和询问，直到4月27号基地分局才电话通知家人说孟玉已被刑事拘留，并送往东营区滨海看守所。由东营区检察院诬告，东营区法院对孟玉进行了非法视频开庭，法官严晓辉剥夺了孟玉的自我辩护权、陈述权，孟玉的丈夫被剥夺家人依法旁听的权利。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法轮功学员王琦女士，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遭受非法关押、无数次骚扰等迫害。她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居无定所，孩子无人照看，在迫害中挣扎。现年48岁的王琦中专毕业，是医护人员。1997年，她有幸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2007年8月，王琦向世人发放法轮功的真相传单，被保安举报。王琦被绑架到派出所，在他家中无人的情况下被非法抄家，很多私人物品被非法抢走。在看守所期间，王琦睡在水泥地上一个多月，地下冰凉的使他无法入睡。 一个月后，王琦被送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劳教所。在劳教所，警察指使两个包家看着他，逼他转化罚站，不许他睡觉，不许他与人接触。由于长期罚站，王琦的腿肿得鞋都穿不进去，两只脚都烂了。当王琦承受着身体上的剧烈痛苦时，她丈夫因承受不了压力到劳教所逼她离婚，当时四岁的儿子在奶奶家。王琦解除劳教后看到儿子，发现他不说话了，问什么也不吱声，什么都点头摇头的。在亲戚和同修的帮助下，王琦租了房子，有一个临时的家，把孩子接了回来，并找了一份工作维持生活。当地国保警察派出所经常骚扰王琦的家人，到处找他。王琦被迫一次又一次的搬家，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2020年年末的一天，当地的警察和社区居委会人员以查户口为名，多次到王琦家骚扰，并到他新找到的工作单位骚扰。王琦又一次陷入困境之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攻击英国伦敦中国城法轮功学员的华人被判监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英国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将攻击骚扰伦敦中国城法轮功学员真相点的何仁勇判处16周的监禁，缓刑18个月执行，同时执行100小时的无偿劳动，向两位受害者各赔偿200英镑、128英镑受害者附加费以及500英镑的法院费用。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唐人街设立一个面向公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真相的展位。何仁勇在2021年4、5月份期间数次经过展位时曾大声吼叫，将法轮功学员地上的真相资料扔在地上。最后一次，他不仅擅自关掉播放真相的播放器，还凑到一位女法轮功学员的面前挥拳，疯狂地大声叫骂，干掉你，打你，向法轮功学员吐口水。何仁勇还将另一人递给他的罐装可口可乐砸向法轮功学员彭先生，打中了他的小腿。法轮功学员用手机拍摄下全过程。何仁勇疯狂的举动引起附近民众的不满，有人现场报警后，警察迅速赶到，给何仁勇铐上手铐，带上警车离开。警方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时，何仁勇极力狡辩，警方联系了法轮功学员，得到事情发生时的录像，对何仁勇进行了起诉。今年2月3号，何仁勇案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举行了听证会，何仁勇在法庭上仍然狡辩，又称自己是受人指使。警方邀请两位法轮功学员作为证人出庭，并当场播放了案发现场的录像，使何的狡辩不攻自破。在判决后，大都会警察局为上庭作证的法轮功学员发来信件，感谢他们作为受害者、证人的协助，指出他们提供的证据非常重要。警方还在寻找何仁勇攻击行为的参与者，那个在背后给他递罐装可乐，指使他以此作为武器攻击法轮功学员的人。法轮功学员彭先生表示，我们一直本着善意向何仁勇讲真相，并没有想报警，但有正义的民众报警，警察直接对其进行了调查起诉，最后使何仁勇受到法律制裁，希望何仁勇能够接受教训，改邪归正，真正的了解真相，不要再被中共当枪使。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413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请听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日。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敬天保民一直是人们传承的美德。执政为民、刚之无私的官员被百姓称为青天，比如包青天，而那些枉法冤民的人们都称其为奸臣。上古时代，舜帝选择高尧来掌管司法，行九德，天下没有冤狱，因此高尧被称为狱神。到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制定唯利之道，明确提出利为民纲，要求为官者不使无辜者受冤，不枉杀一人，惩恶扬善。后来到了唐朝贞观之治时，颁布唐律，以理和仁为宗旨，而唐朝法律绵延千年，直至清朝仍然以唐朝法律为依托。历朝历代都留下了因公正廉明而垂范后世的有为官员，同时历史也记录了那些以权谋私、枉法冤民的昏禄官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南宋洪迈创作的《夷坚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宋朝时，河南陈州有位名叫张成宪的官员，在代理晚秋县的县尉时，抓了两伙强盗，一共15人。原来那个县尉归任后，听说这个事，提出两个案子合为一桩，以便犯人达到一定数量，他就可以调往京城做官了。这个事上报到郡守，郡守和原县尉私交很好，便问张成宪的意见。张成宪不同意，他说县尉因此事而受赏升官我没意见，但如果让我罔顾事实篡改卷宗，把两个案子说成是一个，这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请原谅我办不到。于是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过了12年，张成宪任江淮发运司从事官时，在梦中来到一座大殿里，殿中坐着明王，他问张成宪：陈州的事你还记得吗？张成宪说记得。明王告诉他这里的文书也都有记载。等张成宪走出大殿时，有两位名官各赠给他一匹锦缎，然后对他说这是你应得的。张成宪一直都没有孩子，可在那一年有了孩子，一儿一女。7年后他当上了大夫，临终前已升到了掌管秘阁事务的直秘阁。可见谨守为官之道可使官员获得应有的福分。但是如果背离了为官之道，冤枉好人，那么为官者所等来的会是什么呢？《夷坚志》还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秦桧的弟弟秦吏任宣州知府时，派人去抓捕私自酿酒的村民，村民以为是强盗，就把派来的差人抓了起来。当村民们把这些被当作强盗的差人押到州府衙门时，秦吏立即释放了这些官差，却下令把私自酿酒的爷孙3人抓了起来，并用绳子将他们从肩到脚捆得严严实实。这3人各受了100下刑杖，等把他们的绳子解开时，人都已经死了。衙门上下谁都知道秦吏的哥哥秦桧是宰相，他位高权重，没人敢多说一句。可短短一年后，秦吏就突然死在了知州在任时。又过了一年，一个名叫杨元仲的人上任知州。一天上午，杨元仲正在衙门办公，看到几个人带着一个满身带着枷锁镣铐的犯人来到衙门。其中一人对他说：我们要河村案的卷宗。杨元仲刚上任，不知道河村案是什么案子。等他再想问清楚时，那些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于是他把舒立找来询问，舒立告诉他，这就是秦丽当初任知州时发生的护符酿酒案。他拿来卷宗，请杨元仲过目。杨元仲看后大为震惊，就让舒立工整地抄录了一份，又买了10万纸钱，连同那些卷宗一起烧了。看来世间所留下的那些人为制造的冤案，到了冥府还要再过一遍堂，而秦丽突然暴毙之后，在阴间还要受到审问，他酷刑报复村民，致人死亡，天理不容，难逃罪责。而秦丽的哥哥秦桧也因害死了忠臣岳飞，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秦桧夫妇死后，后人根据他们的形象制作成铁铸的人像，让这对夫妇跪在岳飞庙前，至今已经跪了800多年了。再看看当今中共治下的冤案。2020年9月，重庆市有一位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芬，被判刑1年半。在判决书上，陈桂芬的年龄被有意改为75岁。因为如果按照中共的法律，80岁的当事人法庭不予收监。20多年来，中共法庭视法律为儿戏，在法庭上上演了一起又一起让人无法置信的非法庭审。2003年9月5日，吉林省九台法院秘密给7名法轮功学员开庭。在所谓法庭上，根本不让法轮功学员说话，不让辩护。只要法轮功学员开口，就用电棍电，把吕雅轩女士的牙打掉一个。法轮功学员身体上到处是电伤，还用电棍打，把电棍都打坏了。2005年9月12日上午，兴隆台区法院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辛敏铎。当法庭陈列证据时，显示有1100个光盘，并且有辛敏铎签字。律师问，你签过字吗？辛敏铎说，从绑架到现在没写过一个字。一名警察提供照片，在辛敏铎家里拍照光盘的证据。辛敏铎说，我家是瓷砖地，这些光盘是放在木地板上的。当场把中共捏造的伪证给否定了。尽管在法庭上法官哑口无言，然而事后仍然秘密将辛敏铎冤判了13年。中共以无神论强制压迫人民，对中国百姓从不讲公道，但是天理公道就不存在了吗？不是，天理公道并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政权而发生改变。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在城关镇专职迫害法轮功，为了讨好中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2002年2月一天下午，华海英年仅18周岁长子华恒骑摩托车被撞死。华恒的三姑闻讯赶来，张口大声地喊叫着，我要找我爸说话，让他过来。这时华恒三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华恒的声音，这时华恒的魂灵附到他三姑身上了。被华恒附体的三姑对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此时被附体的华恒的三姑拽住华海英的脖领子拼命地摇晃着，并大声地重复，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这时在一旁的华海英的一位亲戚就对华海英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赶快答应他？华海英似有所悟地说，我听见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此事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法轮功正被中共疯狂迫害，人们都非常关注法轮功，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在当地传得很广。此事被法轮大法明慧网披露后， 河北省内高官哪有相信的，就派专人前去调查真伪。他们找到华海英问情况，华海英顶着巨大压力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还提出辞职不干了。调查真伪的省内高官还是将信将疑，又到当地百姓中明察暗访。那些百姓所说的都与明慧网的报道是一致的。华海英遭报应的案例还只是沧海一粟。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超过了20000人。事实上，无论在古书上还是民间，人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深信不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公理深入人心。在中共无神论的长期灌输与迷惑下，许多人迷失了，但5000年文明留给神州大地的精神财富，其实任何政党或个人可以一笔勾销的。正义必战胜邪恶，正义可能会迟到，但它终不会缺席。真心希望中共公检法司人员保持一份善心，智慧而善意地对待法轮功学员，不要给中共当枪使，最后被中共当作替罪羊，还面临着随时都可能降临的天理报应。要知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惠明的文章，公道不公道，自有天之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江泽民执政以来撒下的最大的弥天大谎就是污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尊崇真善忍的信仰，千千万万的大法学员的精神被净化，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带动了社会一片祥和安定。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做了详尽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99年镇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当时有上亿民众修炼法轮功，超过中共8000万党员人数，连中共党政军高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这样的好功法却遭来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妒忌，为了抹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为火，捏造1400例欺骗民众。1999年7月20日，中共下令迫害法轮功的同时，操控全国喉舌媒体反复播放罗织的1400例，把一些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都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事实上，有些案例是中共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把普通人的正常离世都说成与法轮功有关。中共甚至利用精神病患者栽赃陷害法轮功。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用铁锨把父亲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安收与妻子尹艳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王安收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精神病复发多次，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因此妻子坚决要求离婚。这个精神病杀人案 经泰安官员公安篡改后，被中共收进1400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再说一个中共收买危重病人栽赃法轮功的例子。李淑贤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1999年7月因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李淑贤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这时医院院长告诉家属，只要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出病的，就能免费治疗，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李淑贤和家属就答应说谎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李淑贤回家不久就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北方这所一流大学里的特殊90后。2014年的夏天，在北方一所一流大学里，有一群性格迥异的年轻学子们。这10个年轻人和许多年轻人一样，虽然有对未来的不安与迷茫，同时依然畅想着爱情，计划着未来。然而与众不同的是，在一份特殊的缘分牵引下，这群原本互不相识的90后关系变得紧密，他们相知相伴，一起经历了许多或是神奇或是感人的故事。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特殊的缘分呢？事情要从他们在大学里的一位男老师讲起。这位老师就是他们共同的专业老师王老师。在他们的眼里，这位王老师不但幽默风趣，讲课生动，下课还会很有耐心地给学生解答问题，平时里也从来不摆架子，而在面对家长学生的送礼更是一一的委婉拒绝，从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占人便宜。有一次过小年儿，很多同学都回不去家，王老师给学生们打电话说，干啥呢？你们回不了家，怪可怜的，来我家吃火锅吧。一伙年轻人高高兴兴的都去了，那次火锅吃的是热火朝天。在大学里，这样的老师并不多见，学生们经常围在王老师身边听他讲故事，而这位老师的话题也很广，他对学生们讲文化大革命、6.4事件，包括法轮功的遭遇等等各种敏感的话题。虽然王老师受到学生们的喜爱，但也有些学生觉得话题很敏感，会躲着王老师。但是王老师却不论学生的态度如何，依然热情地招待来访的学生。 小音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小音以前被电视上播的天安门自焚视频的造假新闻给吓坏了，所以总是躲着与法轮功相关的一切。有一天，小音到王老师家里，王老师和他的妻子依然没有架子，亲切热情地接待了他。那天他在与王老师的谈话中发现了许多在天安门自焚事件中不合理的疑点。央视的新闻说，天安门自焚事件中刘春玲是当场被烧死的。然而将央视的焦点访谈的画面放慢，就会发现当时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已经基本被扑灭，他是被一名男子用一个重物狠狠地击中头部后倒地死亡的。再说说自焚者刘春玲的女儿刘思颖，报道说医院为她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但四天后她接受央视采访时就能说话能唱歌，这完全是违背医学基本常识的。还有在现场自焚的王进东衣服都烧焦了，而他两腿中间的雪碧瓶却在高温下丝毫没有变形。还有一个大的漏洞，就是央视的画面有远景、中景、近景，甚至还有镜头的拉伸和切换，这完全不像是突发的新闻镜头，更像是安排好了的戏。发现了这些破绽之后，小音震撼了，他一改过去的观点，跟王老师变得更加亲近了。跟小音有类似经验的是默默。有一天，默默突然听到一个朋友说，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新闻时，感到很震惊。默默也曾经上过王老师的课，因为王老师人品很好，他很喜欢这位老师。但是之前没有机会听王老师谈过这些，当默默跟着朋友到了王老师家后，在王老师详细的解答下，默默明白了法轮功原来是一种修炼，而且法轮功是禁止杀生和自杀的，而修炼法轮功的人都很珍惜生命，是不会做出自焚这种事情的。默默不仅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和印象，也被法轮功真善忍的美好所吸引，就开始跟王老师学练法轮功。原来王老师夫妻两个人都是法轮功学员，也就是大法弟子。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跟小音和默默一样从躲避到亲近，小天就是这样的例子。原来小天的老家在北方一个以裘皮加工为支柱产业的县城，家家户户多是供奉着各类的地仙精灵的造像，对各种信仰之说他早就习以为常。但他听王老师讲的很多修炼故事中的事和他以前理解的修炼不一样。他以前认为挂些佛珠手串就是信佛信神了，而法轮功是让人按照真善忍修炼心性，比如不讲假话，不做表面功夫，真诚待人，做事先考虑别人会不会受到伤害，自己利益受到损失或遇到困难时能坦然地面对，能宽容别人，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内在境界。重点指出了修炼就是要向内修，提高心性。听了这些，小天的内心感到一股敞亮，升起了对修炼的向往，于是小天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自那以后，小天的脸上常常挂着笑容，过去个性高冷的他变成了大家喜欢聊天的对象。还有一位叫悠悠的女孩，原本她觉得神啊佛呀这些都是飘飘渺渺的，他只相信现实，讲究眼见为凭。可有一天，他亲眼瞧见了传说中的幽檀婆罗花。传说幽檀婆罗花3000年才开花，他却在王老师家干枯的葡萄上 看见了优昙婆罗花。优昙婆罗花很小很精致，悠悠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瞧，他看到花朵里的花蕊洁白而漂亮，这让他这个讲究现实的脑袋也不得不面对眼前这个铁铮铮的现实。后来他更在王老师家的木头上、枯叶上，甚至不可能开出花朵的铁栅栏上、石头上，都看到了优昙婆罗花。悠悠被这些神奇的事情折服了，于是也开始练功了。悠悠的男朋友石头也就自然地跟着一起练了。说来神奇，石头原本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少年，年纪轻轻保养得比一般的女生还要精心，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两次医院输液打针。因为从小吃药，手里的药特别多，同学们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到他这里来找药。石头修炼法轮功以后，整个人都健康了，就再也不用服用那些药物了。还有一个女孩叫麦子，她是一个很有正气感的女孩。她听到王老师讲的事情后，发现中共竟然是如此的邪恶，正义感使然，她马上决定用自己的名字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网站上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且从王老师那里借来了法轮大法的书看。看了书后，麦子十分的震惊，他感叹道，原来神真的是存在的。就这样，麦子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几个月的时间下来，身体减了十几斤重，身上所有的病症全都神奇的消失了。而麦子的改变也影响了他的朋友燕子。燕子是个留守儿童，原本孤僻倔强，看到麦子的变化后，他就跟着麦子一起练功。随着慢慢修炼，燕子变得更有自信，对未来也渐渐不再感到迷茫和不安了。就这样，一群先后从王老师那里了解到真相的年轻学子们陆陆续续地开始修炼法轮功，并相约每天早上一起在学校的教室里练功，晚上就一起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或者喜悦中，他们互相交流，互相彼此按照真善忍的准则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这些年轻的学子们不仅身体变得更健康了，在相互扶持学习下，他们的课业成绩也变得更好了。也因为他们的改变，全班级的氛围被带动了起来，大部分同学都开始对法轮功刮目相看，对法轮功有了不同以往的全新认识。
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观念转，病危康复两重天。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0年1月，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一位武汉人亲眼见证了这场灾祸的惨烈。他的一位亲戚在染上病毒之后，身体越来越糟糕，医院几次下了病危通知。在救治无望的情况下，这位亲戚内心升起的一念，竟然使得他康复出院了。来听听这位武汉人讲的他家亲戚的真实故事。快要过年了，武汉市民都在忙着置办年货和走亲访友，大街小巷、商场、超市里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却不知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悄降临。我舅舅去闹市区购物和探访亲友，回家后感觉身体不适，就到医院去检查，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那个时候，医院里早已经挤满了感染病毒的人，院方只得让舅舅回家自行隔离。无奈之下，舅舅只能住在家里的阳台上，但是很快舅妈就被传染上，并且发展成了重症。几年前，我曾经给舅舅舅妈讲过法轮大法真相，舅舅非常接受，还看过《转法轮》这本书，一直对大法有正确认识，所以舅舅染疫后一直都是轻症。而舅妈在当时不仅不接受法轮功真相，还很排斥。他染疫后很快发展成重症，我知道这和他对法轮大法的态度有关。舅妈的状况很不好，舅舅就带着他到处去看病。那个时候公交车和地铁都已经停运，老两口就乘坐出租车一个医院一个医院的跑，结果是所有的医院都人满为患，根本连挂个号都没有希望。他俩只得回到家中，进门舅妈就卧床不起了，高烧，呼吸困难，不能进食。舅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拨打市长热线、110、120等电话求助，依然没有结果。直到在床上躺了8天之后，才有一家郊区的小医院接受了舅妈。此时舅妈已经极度虚弱，拍片显示她的肺部大部分变白，因为过度紧张和害怕又患上了抑郁症，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真是雪上加霜。医院几次下了病危通知单，并且一再地让舅舅做好心理准备，说舅妈可能挺不过去。当我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舅妈已经住院半个多月了，舅舅已经住进了方舱医院。我在电话中安慰舅舅不要担心，接着准备在电话中再一次给舅妈讲讲法轮功真相，希望她能转变观念。电话接通后，传来了舅妈微弱的声音，我让她少说话，保存体力，听我讲。接着我详细地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和自己练法轮功后亲身受益的体会，还用科学上同频共振的原理讲解了为什么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祛病健身的奇效，并且让舅妈马上做了三退。最后我真诚地对舅妈说，人的生命和健康是最重要的， 您就按照我说的试一试吧。这一次，我怀着纯净的心态和真心希望他得救的心，效果非常好，舅妈接受了法轮功真相，并且答应我一定诚心地念九字真言。这之后，我每隔一个星期就给舅妈打一次电话，了解她的情况。第一次电话中，舅妈告诉我，本来医院要把她转到方舱，突然改变决定，转到了武汉最好的大医院，这里的环境和医疗条件都好很多。我告诉舅妈，你转运了，这是大法师父在管你。舅妈的身体逐渐好转，先是退了烧，接着可以进食了，后来又拔掉了输氧管，还能围着病床走几圈了。一个月后，舅妈康复出院。回家后，舅妈在电话里告诉我，原来我给她讲法轮功真相，她不但不接受，还很反感，而这一次她真心接受了，没想到就过了这一大难。我对舅妈说，这不怪您，是我没有修好自己，没有让您在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但是您能在紧要关头选择相信大法，说明您和大法是有缘的。我再一次嘱咐舅妈，有时间还是要多念法轮大法好这句真言。舅妈高兴地接受了。再来说说我的婆婆。婆婆今年89岁，和我们一起生活有4年了。从她来到我家，我就给婆婆讲了大法真相，还把大法书籍和大法真相资料拿给她看，让她多了解大法。婆婆平时看到大法弟子的为人处事，都是在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她十分认同大法，有时间就念一念法轮大法好，身体一直很健康。2019年夏天，可能是因为空调的温度偏低，婆婆受凉了。一天早上，她起床后喊我，我过去一看，婆婆的一只眼睛既睁不开，也不能完全闭上，嘴巴歪向一边，喝水吞咽困难，并且顺着嘴角往外流，说话几乎发不出声音，只有沙沙的气流声。我赶紧带着婆婆去了武汉同济医院，挂了专家号。这位专家是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医学经验丰富。他一看婆婆的状况，立即诊断为颜面神经炎，俗称面瘫。因为婆婆年事已高，不能完全恢复，只是开了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就打发我们回家了。家里的亲戚听说后来探望，出主意说让婆婆看中医、做按摩、扎针灸等等。亲戚走后，我真诚地对婆婆说，妈，医院专家的话您也听到了，开的那些药您想吃就吃，但是您也看了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里边有很多身患绝症的人因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康复的故事，您也诚心地念那9个字吧。婆婆非常坚定地点了点头。之后我看到婆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只要有空就在不停地念9字真言，不到1个星期，婆婆完全康复了，脸上一点面瘫的痕迹也没有，说话声音正常了。亲戚们知道了消息，夸我照顾得好。我说， 我什么也没做，是婆婆自己相信并且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了。婆婆告诉我，从那之后她每天要念500遍法轮大法好，她怕记不住数字，就拿一个算盘，每念10遍就拨一个算盘珠，念到500遍为止。婆婆十分的虔诚，现在身体很好，出现什么小毛病从不当回事，坚持念法轮大法好，很快就好了。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看到亲人们了解大法真相后的变化，我感受到大法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大法的无边威力。如果没有中共散布谎言，会有多少人得到大法的救度啊？即便是面对瘟疫和绝境，法轮大法仍然给我们一个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人人都能够平安度过劫难。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在你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种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走了，你明白许多，要求你是我对生的承诺，你的求是我最大的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